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当我今天同大家来分享平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那么远。平安喜乐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几咁远。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今日的见证，大家可以经历到这么近，即是说这个平安可以成为你的平安，喜乐成为你的喜乐。人处逆境仍然可以有平安，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忧虑，人为什么会有惧怕呢？心理学家、医生、社会学家，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个人、我们的生命、健康、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惧怕。第二，当我们所爱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健康、他的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忧虑，他们会惧怕。第三，困难太大，是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应付的，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惧怕。第四，就是我们发觉前途未卜，我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展成怎样，这样的情形里面都会令到我们忧虑和惧怕。到底在今天，到底是什么令到我们忧虑惧怕的呢？有一些的东西我们看来是那么远。举一个很简单的例，热死人。对于今日我们叫做人间天堂的温哥华，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热死人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过去的温哥华人，他们没有冷气的，大部分是只有暖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高的温度是只有22、23度摄氏，最低的温度是只有零下一到两度，换句话来说，全年都是非常非常正的天气。我们对着美国的，我们也都可以这样说，退休天堂也都是一样。他们认为在西岸最北的地方一样是退休的天堂，不会会热死人的。好可惜，大家看一看，去年的七月开始，一场的大火，就是因为这个高温而来的大火，温哥华连续一个礼拜的高温，热死超过350人。突然之间，这个退休天堂霎时变成人间的地狱。他们的温度最高去到多少呢？是 49.6 度摄氏。有一个牧者跟我讲的时间，他说，苏牧师，你真要切切为温哥华来到祷告，因为热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很多的火头到处都是，这些火头就是因为有一些干草，甚至石碰石，一辣着了一条的干草，即刻那些草就会着火，草着火就会令到树着火。因为这样的缘故，短短的时间是成十几二十个火头。另一方面，大大话话他们说，四分之一的林木是被焚毁，很多的住宅都被焚毁。这一场的大火，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温哥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大火。他们的热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浪。那我就问他，难道你们那边没有冷气的吗？他们说，苏牧师，你来住过啦，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不需要冷气。那跟着我就问了，住宅没有冷气啫，难道政府那些公共的场所都没有冷气？这个牧者他就说，你问得很对，就是因为这个疫症，政府将所有这些公共的设施关闭，是不准人用，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纵使是很热很热， 那些人只能够留在他们的屋企，很多监生焗死，绝大部分是老人家。好了，啱啱呢个热浪热死人，过去几个月，去到十一月的时间，温哥华又出现另外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暴雨山洪爆发的灾难。报纸告诉我们，这一场灾难是500年一遇的大洪水。加拿大的总理他都很坦诚，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的灾难。我们看到这个灾难的本身是令到东西加拿大全部断绝。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条横贯的公路，就是这条的高速公路断开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运输的物资是不能够透过这个陆路运输到那个地方，是只能够透空运。另一方面，很多的地方成为泽国，很多的住宅被水淹没。我们看见的时间，我们深深感觉，原来加拿大人他呼求我们为他们祷告是对的。因为这一场的泽国，这一个洪水是他们从来未经历过，从来未遇过，未见过的。惨况是的确非常严重。温哥华从来未试过被宣告成为灾区。但是就是连续这两个的灾难，令到温哥华的人成为一个灾区。到底个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们在各种困难里面，我们的智商高一点，是不是就有出路呢？我想告诉大家，智商高是不是等于一定就有出路呢？年多两年前，我连续因为两个大学的教授杀了自己的太太，是带出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学术界里面最大的新闻，是香港人铭，你可以说刻心铭骨，一个难以忘记的一啲嘅新闻。最出名的两间大学，一个嘅教授就是透过一啲毒气嘅气球摆喺个车，毒死咗个太太。佢冇谂到佢个女都喺里边，结果咧系两个一起死咗。另一个咧，又是大学的教授，最著名出名的大学教授，是涉嫌用电线勒死了他的太太，然后藏尸在一个木箱，后来被人发现。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难以置信。在我教会里面，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两间大学教书，我都去问一问他们，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你知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些家庭？他们留在这里的子女有没有需要我们真的来帮忙？有这个弟兄跟我说，牧师，你有所不知，其中一个一路表现出来是很好的先生，待人接物非常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想到他是这样来到杀自己的太太。后来从报章的上面，我才知道他的妻子是有抑郁，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对仔女那个的教法、看法、做事的方法不同，他将很多的抑郁屈在个心里面，不同人讲，但是真是忍无可忍，他要爆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跟妻子的关系一直都是不是几好，他屈在个心，不同人宣告，不同人分享，带来的结果，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动了这个杀机。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深深感觉这两个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我们太多的家庭，他们的严重性是比这两个家庭更加严重，夫妻的矛盾是比他们更加大，他们遇到的逆境是比他们更多。但是 我们见得到，纵使他们曾经出手伤害过他们的配偶，但是当神一介入的时候，当弟兄姊妹一起努力帮助这些家庭的时候，他们脱胎换骨，不单自己医好了，而且成为别人的医治，到处去分享见证，而且带人去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到底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逆境的出路在哪里？第一个出路很重要，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自己是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需要的人。耶稣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非常清楚来到宣告，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你要改变环境吗？这个环境你是没办法能够全部全部改变的。你试看一看今天的疫情，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所有的人都受影响，连最先进的美国染上疫症的人竟然是全世界最高比例最多，另一方面死的人又是最多，是令到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是没办法能够夸口说我可以胜得过，我可以不受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影响。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这些苦难包括到什么呢？夫妻的关系有张力，包括到什么呢？失业，包括到什么呢？生意失败，生活 整个的次序我们受到影响，是因为疫症的缘故我们进退失据，我们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可能是一些长期的病患，这些的逆境会出现，甚至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全部这些的东西其实是有同等的机会临到你、临到我的身上。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面对这些东西的时间，他们不肯承认。两位大学的教授，他们的悲剧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我在这个地方都很沉痛跟大家来分享。去年我有两个中学的同学做生意非常成功，但是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令到他们的生意没有办法能够再起，而且每况愈下，借完一笔钱又 一笔，卖完一间屋又一间，来到填补那些不足之数。有人曾经跟他们说，壮士断臂不如宣告破产，但是他们硬是觉得几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事业不想毁于一旦，继续不断坚持，希望能够尽快渡过个难关。结果那些难关越整越大，借落的债越来越多，连屋企太太都开始担心，哇，搞不搞得掂的？我没想到凌晨两点几，其中一个就揸住佢最喜爱嘅 Benz 喺新界一条路嘅上边泊咗个车喺路边，然后跟住就喺入边死咗喺度。凌晨两点几，警察经过见到个车头灯着咗，睇一睇入边系有人喺度，佢就拍个车门。冇人应，开始觉得有问题，卒之叫开个车门嘅时候，睇到佢已经系死咗啦。就从佢嘅证件嘅里边知道呢个系边个，打电话通知个太太。我知道就系太太知道呢件事，哀痛欲绝。对我哋一班同学嚟讲，系非常难过， 亦都有人吊颈死，同样是令到我们非常难过。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遇到这些逆境，是不是一定要走向一条绝路呢？不是的，我们是有出路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第二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要认定在主的里面我们是有出路。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很清楚耶稣告诉我们，我对你们说这些的话，是要使到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要有信心，要有勇气，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如果我们今天相信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你和我就不需要继续不断活在一个自寻烦恼的里面。我们越是失眠，就越是怕失眠，越怕失眠就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完全进退失据。一个属灵的秘诀给我们看得见，是不是交给神什么都不做呢？不是，属灵的秘诀 Try your best and let God take care of the rest。 就是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们尽了我们的所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紧紧记得，就要将一切的结果来交给神。神现在我不能够做到什么了，我就交给你了。第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请弟兄姊妹为我们来祷告。我告诉大家，当我们肯开放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看到那个出路。我讲回我自己，我自细活在一种你可以说想死的一个的情绪里面。为什么？我只不过是三岁左右，当时我的爸爸和我妈妈带着我哥哥、家姐、我和个妹妹已经落了香港。为什么要落来呢？因为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官，在上面已经定性为官僚，在上面已经悬红要捉，要捉的一个对象。是因为这样我们很急落了香港。落了香港之后，发觉的生活非常困难。我妈妈就是因为看见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能够照顾到一家六口的生活，而我爸爸又没有方法，以前我都不知道的内容是什么，我就以为是阿妈主动上去的。后来是直到两年前，我哥哥看到爸爸一本《我的一生》，就写成了我爸爸的一个传记。那就在这本书里面才揭露，原来上去上面是我爸爸的主意来的。原来爸爸就是因为他的上司是当时两广的一个军阀，他自己投成了新的政府，然后跟着他就想游说他的部下都投诚，然后告诉他们新的政府非常厚待，就是以前这些的军人。我爸爸半信半疑，但他为了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呢，他就派他太太就带了最小的两个，就是我和最小的妹上回去。这幅相就是我上去前和我的奶妈所拍的一幅相，这个是我唯一童年的一个照片。很可惜，当我妈妈带着我、我的妹加上这个叫阿大，就是这个奶妈一起上去之后，我妈妈就被人扣留，跟着就开始有些公审，接二连三的审问、公审一些的各种不同的清算。我妈妈是受不住，她在上面吊颈死。我记得我们上去有一段的时间，每朝早晨 是阿妈叫我哋起身，但有朝好晏冇人叫我哋起身，我醒咗之后，突然间见到，原来我妈妈系吊喺条梁上，我就叫醒咗我个妹。我个妹醒咗之后就同佢一齐去，佢就揽住阿妈其中一条腿，我又揽住阿妈嘅另外一条嘅腿，我哋一齐喺度喊。就是、当我哋喊嘅时候，出边有两个揸住枪嘅人入咗嚟，喝我哋唔可以再喊，跟住就将我妈妈将我哋带走咗。带走咗之后，就交俾当时阿大嚟到睇住我哋。后来我哋送咗俾我哋同父异母嘅大家姐嚟到照顾我哋，因为阿大以佢嘅身份系不适宜照顾我哋，系因为咁样，系只能够俾我同父异母嘅大家姐嚟到照顾。但我同父异母嘅大家姐同样系受害人，佢都系因为爸爸嘅成分，令到佢自己都成为黑五女。嗰阵时我自己都唔明白，我净系记得我大家姐对我好多嘅时候系用藤条对付，好多嘅时候动不动就系打，动不动就系冇嘢食挨饿。我好细个已经系饿惯咗，打惯咗。喺我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当我游完水，同我大家姐嘅女，佢细我一年，游完水翻屋企嘅时间，就俾佢打，系剥晒衫裤嚟到打。我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走了出街。当我走出街的时候，咁啱有两只狗来到追住我。我在当时见到两只狗正想攞石钉，但没想到两只狗很快扑过来，我就被它扑到在个地上。两只狗就在咬我的脚。当时好在有两个大叔经过，其中有一个大叔攞住支棍，就对住两只狗嚟到猛咁打，然后赶走咗个两只狗之后，佢就扶起我，讲咗一句说话：阴公咯，细路，你冇屋企嘅咩？点解你会恶剥晒衫裤，俾狗追，俾狗咬噶？然后跟住佢哋就问我：你住喺边啊？咁我就指下，跟住佢哋。两个大叔就带我回去我大家姐的屋企，回到去的时候就将我交给大家姐。另外他跟我大姐家姐说，为什么会被一个细路剥晒衫裤，剥晒衫裤在外面走？如果我们见不到，他会被狗咬死的。我大家姐没什么声说，就是被我入回去的时候，跟着那一晚仍然都是挨饿的一晚。就在我自己最困难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几年，我的日子很难过，每日都是噩梦，不单是妈的死继续不断缠住我，然后在大家姐那个藤条的下面，饿的下面，我也都继续不断是有很多不同的噩梦出现。就在那个时候，我乡下有一个亲生的姑妈，是我爸爸的家姐来的。她就在乡下黄榜岭走来去找我大家姐，她问阿志怎样。然后当我姑妈见到我的时候，我叫她做阿毛，她见到我的时候同样讲了一句：阴公咯，你冇衫着噶，点解咁瘦嘅？然后跟住咧，佢就将有啲带嚟嘅嗰啲嘅布啊，嗰啲咁样就嬲喺我嘅身上。然后跟住佢就同我大家姐讲：我要带走阿志。卒之因为咁嘅缘故，佢都唔理我大家姐点谂，佢就将我带走去咗乡下。我就喺呢个嘅乡下，喺呢幅相背后，呢、这个就系厨房嚟嘅。我度过了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 有好几年的时间在那里住。我很感恩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预备我的大家姐。我以前不知道，只是知道他对我很凶恶，但是原来如果没有他收留我，我可能更加早死了。但第二部分我以前都不知道，在我自己顶不顺捱不到的时候，他又预备我的姑妈来到在我大家姐的手上接收了我去。我就在乡下度过了那些没有任何人再用以前的方法看我，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是直到我读到六年级的时候，我的成分再一次成为关注的地方。我姑妈就对我说，现在他们个个都在说你爸爸是官僚，你是官僚的仔，你都是黑五类。我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都开始学游水、潜水、偷渡。我很感恩，连续两次我失败，差点都死了在大海，差点也都死在那些混在那里，因为我患了霍乱，副霍乱就在那个监仓那里。但好在监仓的人不想我留在那里，直接骂我，用粗口骂我，又骂出面的人，拿走他，拿走他，因为我日日都赖赖屎屙呕，乜都呕出嚟。是因为咁嘅缘故，佢哋开始怀疑我系咪中咗霍乱。咁出去嘅时间咧，佢哋就俾我独立嚟到困喺度。我就讲咗个大话，话我系嚟攞鱼，点知啲人以为我偷渡捉咗我嚟呢度。咁我亦都记得，我每一次偷渡嘅时候，都攞住一啲嘅长柄网，攞住嗰啲嘅手网。拿着那些东西。那次我很记得的，就是在河流的芦苇那里，我留下那个长柄网在那里。那我告诉他们，你只要带我去到这个镇这条村，我可以带你走到那条河，转了之后我那条长柄网就在那里。这次呢，他们真的用车车我去那里。我们走了大概一个钟头，我就在芦苇那里，我发现我病在道那条长病网已经在那里。我出之呢就告诉他们听，我本来就是来捉鱼的，但是那些水流将我冲了出海，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不可以送我回乡下。我是这样逃过。后来我大姑妈很好，她就将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我爸爸听，但后来我知道的呢，就爸爸都安排有些人来到帮我偷渡，成功地去了香港。我落了来六七年的时间，维持一个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的人。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慈爱的上帝、全能的上帝竟然容许无辜的人受苦。但是就在这六七年的里面，神竟然透过一个苦得比我更苦的人，他的见证感动了我的心。他的苦是父母都被枪毙，而且他和他阿嬷也都是曾经坐过监，但是他们是因为一家都是信耶稣，坐监的时间仍然都可以讲见证。我好感动，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们的一家和他的一家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痛都不苦，残都不废，但我却是每晚偷渡落了香港，仍然是噩梦，甚至我和我爸爸仍然都是互，你可以说互相来去攻击，势同仇敌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落了香港的时间，过了很短的时间，我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会被阿妈带我和我的妹回上去？我只是问一句话，这句话是屈在我的心里面很久了。我也都感觉到问这句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没想到我落了很短的时间， 问了一句的问题，就被我爸爸一巴掌打过来，告诉我以后都不要问，不要再说。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我不问一个问题有什么错呢？为什么就是打我一巴掌呢？所以我里面开始甚至有憎恨对我爸爸，我很多东西不了解。但是经过六年多挣扎在基督教的里面，我信了。我信了之后，我自己的心里面，我相信我爸爸是有难言之隐，我没有再追问他，我亦都不知道的原因在哪里，但我相信他有难言之隐。直到两年前我哥哥写了这本书之后，我真的看到原来阿妈死了之后，那种罪疚感一路在他的心里面没有离开过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仍然活在罪疚的当中。但可幸的就是因为我信主在先，我信了之后，后来我们家里我哥哥开了一个查经，然后我们一家人在查经的当中，我爸爸都决志信了耶稣。如果不是因为他信了主，我相信我这世我没有可能会做传道人，没有可能会做牧师。我很感恩神改变了我对过去的逆境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就写成一个逆境十诀。我希望我这个改变是令到我能够享受在每一个不同处境里面都能够成为你的经历，一个那么远的经历能够成为这么近的经历。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激励了你的斗志；感激离弃你的人，因为他教晓了你独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感激指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激反对你的人，因为他驱使你考虑周详；感激向你说诚实话的人，因为他们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感激神让你经历逆境，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成熟长大。那么远的福音怎样可以成为你这么近的生活方式呢？最重要是信。你愿不愿意信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也都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不单止是一个永生，而且是一个丰盛的今生。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很感恩，就在两个大学教授杀妻然后被判终身监禁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另外一个大学部门的主管他的家姐和姐夫带了他来找我。原来这位临退休的部门主管金屋藏娇，他将他退休金大部分的钱要来为了这个新欢买了一间屋，而他自己本来住的那间屋他的太太是没有名，全部是他自己的名。但是想不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真正退了休之后没了收入了，他的新欢是对他诸多的限制，手提电话日日要监视，一个礼拜只能够有一日回到他 太太那边。另一方面，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不可以随便去买东西。他家姐因为这样的缘故，见到这个弟弟可怜，他直接感觉到退休之后直接想死，都不知道踎去哪里。新欢那里不给他回，他搬来回上自己的家，他太太和两个仔女坚持不给他入屋，锁都换了，因为他不配入去那间屋。这个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信主的家姐姐夫就带他来了我那里。我同样将这个信息告诉他，我告诉他，当我们最多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神对我们的安慰是很特别。我首先为他来到感谢神，如果不是一个信主的家姐，他现在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一个信主的家姐和姐夫，他没有地方住的，没有屋住的，是这个家姐帮他租了一个地方近住大学，他仍然可以回大学去图书馆去做事，但他没有地方睡，就是他家姐帮他租了一个地方来到给他过夜。跟住我们就告诉他，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责任。新欢要的是他的钱，不是要他这个人，是要他的钱。但是跟你一起这么久的几十年的夫妻，你竟然买的屋都没有他的份，你怎样去对得住你的仔女？你怎样去对得住你的太太呢？他们不给你入是正常的。但我也都告诉他，如果你的生命有改变，时候一来，自动自觉地神会给你看得见，他会为你开的路在哪里。我很感恩这个部门的主管就在我办公室的地方走投无路，流住眼泪，他看到他自己做错的地方，流住眼泪来到决志信耶稣。就是因为他决志信的耶稣，我很感恩我们有班弟兄姊妹同他一起的同行，然后跟着呢也都陪伴他一起去成长。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优先序都日日开始改变。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他，就来是你的生日，你不是想回来的吗？你不如回来，我们帮你庆祝你的生日。是太太提出，不是他提出，是太太提出。当然我相信就是他的家姐姐夫在他太太那边都做了很多的事。我很在这个地方深深为到这个家能够改变去感恩。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你的忧虑，你的惧怕在你的心里面，无论你的忧虑是几咁大，你的惧怕是几咁大，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冚唪唥都会变成新的。你愿不愿意呢？最重要不是你能不能够，最重要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爱你的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以致我们无论在任何逆境的底下，你仍然可以活出丰盛的人生。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将我们每一个的人交在你的手，我们深信你了解我们的难处，你了解我们的忧虑，你了解我们的逆境。但是神啊，你是全能的神，没有任何的事你是不能够做的。我现在就求你帮助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来到我的心里面做我唯一的救主，让我享受一个丰盛的人生。 享受永恒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